我觉得这次讲到呢，对我来说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五开始生病。你有没有发？你如果你拿到那个讲到的大纲，我每次好像上来要讲的都是比较属于属灵征战的部分哈。所以我发现仇敌都不太喜欢听我们讲这个，但是我就跟神说没关系，就算我昏倒在讲台上，我还有牧师爷爷可以靠哈。没有，我还有上帝可以靠。所以感谢神，虽然生病，但是神的恩膏能力仍然在我的身上。 Amen, Amen。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叫征战得胜之方。我打错了，征战得胜之方。那我们要来看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八节。你常常觉得你自己在征战里面的，有没有？好，为什么？我所信的神不是那么这么伟大这么厉害吗？我当基督徒了，我为什么还会有征战啊？对不对？耶稣不是掌管宇宙万有吗？等一下如果我讲话口齿不清的时候，请大家多包含一下哈。为什么我觉得我当了基督徒，我的耶稣不是万有之首吗？为什么我要常常面对这些的征战呢？其实你看刚刚巧涵所说的见证，其实我们生命有很多很多的什么破口。仇敌从我们出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这个世界活了几千年了。他了解我们的祖先，他了解我们的过去，他也知道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会怎么样。所以仇敌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透过我们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伤害，刚刚巧涵讲了伤害、委屈、被抛弃，还有什么爸爸妈妈不爱，对不对？然后一次一次的被抛弃，在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些伤害，以至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面对很多我们所谓的征战？会不会？我跟人相处，我会不会感觉到人一定喜欢我？不会。我跟人相处，我会觉得人一定会觉得我很棒吗？不会的。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伤害。当我们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不管我要不要去打这个属灵征战，我已经是必须要去面对。为什么？当我决志相信耶稣的那一天起，我的眼睛看不见灵界。那你可能会说，那我怎么打？那我们就要透过今天这章经文，我们就要来看耶稣怎么教导我打这场属灵征战。虽然礼拜五到今天我仍然在破病当中，但是我要带着一个很喜乐的心情来讲这篇章，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得胜。 Amen, Amen。 所以不管我要不要打这个，仇敌都会来打你的。好像今天这篇道，你觉得谁最不想听？仇敌最不想听。你可能觉得说，我也觉得我不太想听，但是你不要听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是仇敌给你的。仇敌把这样的谎言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当我越了解仇敌的作为，我就越知道怎么样可以来打他。可是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每一天都是吃喝拉撒睡，你觉得仇敌对你有兴趣吗？不会的。所以我们一旦信了耶稣，那天起神就告诉你，你就是军队，你就是军队。无论你要不要上战场，神都告诉你，你就是军队。那我们今天要来看，那从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全副的属灵军装，这个你会背的举手一下。哎，不多哦，很少。鼓励你把它背起来。 Amen。 鼓励你把它背起来。为什么我说
因为这个道太重要了哈，大家都不太有人举手，我怕大家听得差不多说，我已经穿着全副睡眠的军装。所以好不好，我们先一起起立，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你开口来祷告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也帮助小玉姐，整个祷告整个释放信息的过程，她说得清楚，我听得明白，对于整个全副军装都要穿戴整齐。所以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好不好，先来祷告，先帮助自己，先呼求我们的主，主我们要进到整个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当中，你来提升我们的灵，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灵大大的整个醒过来，要呼求你的同在，要呼求你的祝福，要呼求你的整个恩膏，求你来怜悯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起把今天早上交在你的手中，主，今天的信息是你特别给你众儿女的，我们宣告，我们要 要学习，我们要领受，帮助我们整个心心意念带着一个极大的渴慕，因为你的道是重要的，特别是你所记的经卷，我们都要学习，我们都要领受，我们都要进入。谢谢耶稣，你的灵亲近在整个会场，带领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祝福我们。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我把掌声归给耶稣。我只能说，现在我的头脑好像一坨东西，因为我现在在发烧中，但是没关系，神都有很多，神的能力都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还有末了的话，可以吗？有找到 PPT 吗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保罗今天在这里讲到，为什么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要给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基督徒呢？因为他知道基督徒一定会面对一个强大的属灵征战，那这个强大的属灵征战我怎么样去面对？所以保罗最后在这里讲到，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当我们面对很多黑暗仇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怕的，我们会觉得很烦，我们也会觉得为什么又来了，不是才处理完一件又一件又一件。所以你们发现其实仇敌的时间比我们还要多，他没事啊，他没事做，他唯一能够就是今天看看谁，今天比较我比较欣赏谁，我今天就来打谁啊。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孩子今天生病，明天谁生病，然后全家一直生病，一直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没完没了。可是保罗这里讲到说，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要来看第一大点，靠主刚强。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不单只是我要靠主大大，就是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他特别在六章的十一跟十二节讲到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如果我要面对这些黑暗权势，是我要靠着主，我要穿着神给我全副的军装。那这个军装怎么穿呢？看似好像很抽象，好像就不就是戴上什么头盔啊，什么穿上盔甲，好像就是这样。可是到底保罗在这里他要教导我怎么样去穿这个属灵的军装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小点，靠神的能力。保罗不断地说到依赖他的，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靠着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征战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那我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呢？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当仇敌来敲敲门的时候，谁开门？耶稣开门啊。我如果自己开门，我可能看到仇敌我应该就跑了。可是仇敌每一次来敲门的时候，来开门的都是谁？都是耶稣。那你觉得仇敌对这个家庭还有，就是说对这个人还有兴趣吗？不会的，因为每一次都是耶稣为我开门，所以仇敌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觉得太无趣了，因为每一次他都碰到耶稣 必死无疑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住在耶稣里面，就是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那个最大的保护。当仇敌来敲门的时候，主啊，有仇敌来敲门，请你帮我开门，我不要去面对他。 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什么是大能大力呢？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不管你觉得觉不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圣灵的能力，当我接受耶稣的那一天起，我欢迎耶稣住在我心里面，圣灵的内住就在那个时刻。所以当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还怕这些吗？我面对这些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知道最后的得胜都是神。当然这个过程也许是很辛苦的，它是很艰难的，它也会让我们花掉很多的时间。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是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不管我用不用，不管我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圣灵的恩膏能力，他的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靠神来刚强壮胆。当我知道，我的头脑知道我要靠神刚强壮胆，可是我的里面知不知道我要靠神刚强壮胆？我的心知不知道？知道吗？大家都很迷茫的看着我。我的心知道我要刚强壮胆吗？我的头脑是很知道的，无论我面对什么困难艰难，我的头脑是知道我要靠神刚强壮胆。可是我的心常常会怎么样？恐惧、害怕、退缩、逃跑、不想面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我会。当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唯一最会做的事就是在神面前埋怨，然后我就跟神说，你都不帮我，你都不爱我，你都是爱旁边那个人，然后你觉得你对我不好。好，我常常，这是我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是我会。然后呢，面对仇敌的时候呢，怎么样？我就跑了，我就觉得哇，仇敌很可怕，我就胆怯，我就逃跑。所以我们很容易在神面前跟神抵挡，可是我们很容易在魔鬼的面前跑掉了。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些的征战的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看不见我们自己的位分。神他是万有之首，所以你也是什么？万有之首，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你是万有之首。好，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有耶稣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当仇敌来的时候，我怕什么呢？很多人问我，你看到鬼你会不会怕？原则上我不太怕，原则上我不太怕。 我昨天还前天呢，我就在办公室跟我们同工分享，有一天我在睡觉，那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很不想理他，因为我就觉得你不要来搞我，我觉得我明天早上睡醒了就反正我想睡觉，我很累了这样。然后呢，他可能也觉得无聊啊，因为我不想理他，我就想继续睡觉。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站在我的床边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因为我是正躺着嘛，感谢主，我正躺着，我就觉得说，你可不可以离开？我一点都不想，就是我不想理你。可是你这样讲有没有用？没有用，他还是继续站在你旁边看着你。我气到了，我就觉得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离开我家。你要有这个心智，当仇敌来到你家的时候，不要，因为我是有时候觉得真的很懒得去理他，因为我就觉得我每次要去搞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有时候很烦。可是他的时间多过你，所以不要怕。所以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赶他离开。还记得我上次讲我妈妈的笑话吗？ 我女儿是牧师、那个没有用。所以神的名字很好用的，当我里面我不能的时候，呼求神。因为保罗不断地告诉我们说，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刚强的人。好像这一次礼拜五这个突然生病，其实呢我也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这篇道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仇敌不想让我那个讲吗？我相信是的。可是更有趣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是那天礼拜五晚上我在家里自己煮饭，我自己煮，吃完以后我就病了。我自己煮的饭然后我吃完我就病了，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情形啊？不明白，就是自己煮的还可以，我又不是出去外面，你还可以怪那个店家说，哎，你们家食物不干净。我是自己煮，结果吃完病了，睡到我的朋友拿东西来给我的时候，我完全迷迷糊糊这样，然后就开始发烧发冷，就是什么都来了这样。可是感谢神，因为我的朋友要来找我， 不然我可能就这样昏睡到隔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神也知道我病了，神也透过这个小天使来帮助我。虽然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 自己煮饭自己吃完以后自己病了，真的是蛮奇怪，但是感谢神，神透过一个小天使来帮助我，让我可以真的晚上可以有人照顾我，让我可以一觉到天亮，而且可以睡得很舒服。第二个，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个是靠着神的能力，第二个我们要穿戴军装。我们看十一跟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两节的经文，请。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我们要再来慢慢的读六章十一节。611哈，我们要再来读这，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很棒的一句 Rhema 的话，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我们慢慢读，预备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再来读一遍。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像我们看一些运动的球赛，一些橄榄球，对，美式的那种橄榄球，他上场的时候是不是要带很多的盔甲，很多的那些的配备？因为听说，因为我不看这种球赛，因为我觉得蛮暴力的，那种护膝啊什么都很配备。那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上战场的时候，我需不需要配备？我需不需要穿军装？不然我就这样去，虽然我肉多了哈，虽然那个箭打过来可能会弹走，但是不代表我很勇敢的。我上战场我还是需要，就我如果今天去打球，我需要有很多护膝这些配备。所以当我是军人的时候，我就要穿上军人的那些的服装，这样才符合我今天我要上战场。我不可能上战场我穿橄榄球员的衣服吧，对吗？好，所以我们要符合我们生命，神告诉我们，我们上战场，我们打这个属灵的仗，我们要穿这个军装。但是我们认不认同我自己是一个属神的军队呢？是吗？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吗？ Amen, Amen?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我信耶稣的那天起，神就在你的额头上写耶和华的军队，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仇敌看见你就知道你是归耶稣的，不要怕他们。他们来当然是杀害掳掠毁坏我们，可是耶稣来是使我们得生命。我们当我们的印记上面，额头上面我们有这些印记的时候，仇敌看见你其实他是要怕你的，可他有时候会动动你，诶，感觉你好像没什么，再踩过来一点，诶，感觉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就再踩，有没有轻头，哎吧，扔头轻棍，对不对？好，诶，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哈，扔头轻就是一步一步，对，得寸进尺，就是到最后你就觉得小组长我家糟了，发生大事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反应。可是其实仇敌给我们的这些的攻击是一步一步，他不会好像那个冷水煮青蛙，慢慢把它煮死了。真的，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慢慢的让你觉得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最后我们就被吞灭了。好，所以神在这里教导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买电器是不是要说明书，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所以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来穿这个全副军装。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穿？我先把这些一个一个的步骤告诉你，然后等后面，我们后面会讲到我怎么样真的在面对这些黑暗权势的时候，我能够有能力去击杀仇敌。第一个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二个就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一步就是你必须知道我要穿起这个军装，第二个是我要知道当我穿起这个军装的时候，我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心要坚定，坚信不疑，而且是我要能够站立得住。台风来的时候可能我都不能摇动的。那诡计是什么呢？诡计它是仇敌的手段， 手段它是一种软的，就是常常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告诉你，你不配，你这个基督徒太烂了，你是一个基督徒还在犯罪，你这个基督徒里面很多的谎言，很多的控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最好去抵挡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计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要坚定坚信的不疑，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前一阵子呢，应该上个礼拜吧，我在还没有预备这张经文的时候，上个礼拜我自己发生了一件蛮特别的事，我里面呢就开始对神有很多的愤怒，应该是我过去累积很多，我刚前面不是讲我很喜欢跟神控诉嘛，我就累积，然后我竟然跟上帝说，我告诉你，我不要当先知了，我觉得我每一次都乱讲，你每一次都不告诉我，你懂吗？我真的讲了，有没有？神是不是很同在？可是我告我的头脑里面告诉自己，你都不告诉我，我都乱讲，然后我觉得我像说谎的，哇！我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跟神讲说，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觉得你每次都让我上台丢脸，压力大得不得了哈！我在那，我就一直那天早上神很好哦，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办公室的同工都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好，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跟神控诉。神告诉我一句话，真的很可爱。哭完了以后，哭哭，哎，我就想到牧师常常跟小宝说：“哭完了吗？舒服了吗？”好，神也是这样问：“哭完了吗？舒服了吗？”好，我就哭，哭完了哈，心平气和。你知道神很可爱，神就说：“你不是听见我说话，那你到底听见谁说话？”你看我们里面，包括我自己。可能我的外在让你感觉我可能很强壮，可是我的心思我的意念里面我很多的负面，当我面对很多不能的时候，当我在面对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的时候，你觉得我有看重自己的位分吗？也许之前有，可是当我面对我的软弱的时候我没有，我就开始对神有很多的控诉，我就对神说你对我不好， 我不知道我讲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觉得我听真的听到你的声音吗？可是很有趣，当我那天这样跟神讲完我里面的感觉，把我所有的垃圾都倒完的时候，那天晚上我的小组员竟然跟我说，小组长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就心里想，哇哩嘞，我早上才处理完，现在要我为你祷告。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当下我在为我的组员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神的一个能力在我的里面。我以前在面对，因为过去我在先知预言这一块服事的时候，曾经有错误的一些的用法，所以其实在我的里面我会一直有一个谎言，就是你觉得你这样讲是真的吗？因为那时候人家已经结婚了，我还跟他说，神说这个女生不适合你，我自己解释啊，就我没有问神，或者我睁开眼睛问他，我看到一个姐妹，这个跟你姐妹有什么关系？结果自己照我的意思去解释完，他睁开眼睛，我已经结婚了，我很想挖个地洞躲起来，我就说那你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其实这个东西就长期在，其实我也处理过很多次，可是这个谎言会三不五时就在我的思想里面来对我说，你真的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吗？他就会让我联想到那个过去错误的这个先知预言的。所以当那天晚上当我在为我的主员去服侍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那个能力就进到我的里面，这是我从来没有的一个感觉，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是我觉得我的里面重新有那个能力，是让我知道我所听见的我所那个看见的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谎言就从我的里面完全的离开。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我来讲我都一直以为没问题，你这样听是 OK 是什么，可是原来我里面有一块地方是我不能承认我的不能，我不能承认我自己好像有这个先知的位分，可是好像又被这个东西框住。所以在那个时间里面，哇，我就发现原来我有很多我的这些负面的想法，可是当我去跟神面对，去跟神对付，我在神面前悔改，这个东西就真的从我的里面完全离开。你现在在叫我为别人先知预言吗？我告诉你我不会怕， 但是可能在这个之前我会告诉你不要，我叫 Amy 帮你好了。嗯，对，以前我是这样，我把我以前的秘密告诉你，不是我很忙，是我以前我会把它推掉，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我很有压力，可是现在我不会，现在我知道我的神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面对很多的，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现在面对的也有很多的谎言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但是我怎么样继续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求神帮助我们继续的来警醒，继续的在这个整个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更看见我自己的位分，看见我们自己的位分。第三个，神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属血气的是谁？是你跟我。你有没有发现常常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都会骂谁？对，隔壁的。可是真的吗？有的时候是真的是隔壁的人惹我们生，真的是我的丈夫、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有时候不是的。像我的个性呢，我是很没有耐性的。我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先要跟我们家淑敏哈，就跟淑敏道歉一下哈。我们在医治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也要跟牧师师母道歉。为什么？在医治营的那天早上哈，可能还有我们其他的同工、我们的小组长。我为什么说我要在这边去道歉呢？第一个，因为那个医治营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可是我的脾气是很没有耐性的，我没有警醒到一个程度，是我用我的情绪去讲很多的事情，或者我用我的态度，包括因为那天淑敏是一个负责整个的营、应该说医治营的整个行政，然后 我同样做以前我很讨厌别人做的事，就是一直干预别人，就是我以前很讨厌 A 一直干预 B， 可是现在的我也做了 A 的事情，然后一直干预，我已经把这个权给了淑敏，所以在整个医治营里面，我就告诉他不是这样，不是那样，这样，搞到他本来已经都安排好每一个行政同工要去负责什么什么什么，因着我一句话，他全部都要变。可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没有，我其实蛮自私的，我其实没有看到我自己的里面的那种。就是说里面的那种用血气来做事情，我不是在真的看到其实大家同心合意的这样的一起，所以当我把这样的一个焦点放在我应该是面对这些黑暗的仇敌，可是我却把这个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就是你做的不好，就是你这样，就是你那样，可是如果我信任了他，我觉得我应该就全权交给他，整个营会结束以后我们再来检讨，如果真的做得不好。所以在我的里面，我的这个破口就常常很容易变成仇敌的一个拿来攻击别人的人，在可能一个应该怎么讲，一个莫名的好像事件或者可能没有事件的里面，所以我要求神来帮助我，让我常常在面对这种我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是与第四点，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讲到的是，不是世界的各国的政府首长，是抵挡神的权势。这里我们讲到执政的、掌权的这些管辖幽暗世界的，这里不是讲到世界我们知道的这些的政府官员，而是抵挡神的权势，好不好？我们有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跟箴言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 怨恨上帝的，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箴言。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好，这里是讲到很多，我不知道，像我自己我都觉得 我几乎都有，就是抵挡神的。我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心思意念，我的私欲，我有很多，当我的情绪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什么爱神的心啊，爱弟兄姐妹的心，什么怜悯人，什么完全没有。因为我的情绪来的时候，或者我的没有耐烦出来的时候，这个就会成为我一个很容易被攻击的一个点。如果我那时候不警醒的话，你可以去想想你生命当中你自己的破口是什么，最容易一点你就爆炸的。有人是情绪，有的人是恐惧，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去想你的生命里面你最容易去抵挡神的那个地方是哪里，而且那个抵挡是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一个循环一样，一个周期性的循环。所以当我的生命，我的里面有这么多败坏的时候，或者我里面我的情绪不断的被仇敌去搅动的时候，我告诉你不用打仗，我立刻就败退了，我连那个刀都不用拿起来，我就立刻，因为我已经用我的情绪，用我的愤怒先把我旁边的弟兄姐妹杀了，我其实就是一个仇敌的手下败将。好，那我们讲到这么多，感觉哇好像很难的面对这些属灵征战，好像面对这些的黑暗权势，觉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到底好像刚刚讲到我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去面对这些仇敌，可以抵挡这些仇敌，那我怎么面对，我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得胜的耶和华的军队呢？我们来看13跟17节，神在这里赐给我们两个很棒的武器。神给我们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能，虽然我们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得胜，但是耶稣说我会给你武器，是让你可以得胜的武器。我们来看13到17节，披戴基督。我们一起再来念这几节经文，请。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
好，这里讲到13节要拿起，前面11节讲到要穿戴，对不对？它是一个方式，神告诉你一个方式你要穿戴，可是第13节这里讲到你要拿起，所以原则上不是只是那个军装在那里你看着他，是神说你要拿起，而且你要做什么？你要把它穿在你的身上。拿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随身携带。你最常随身携带什么？我最常随身携带我的手机。你最常随身携带什么？手机，还有包包、钱包，还有什么？钥匙。好，这个都是我们外在，我们知道很多人随身携带情欲啊，很多人随身携带愤怒，好像我常常是随身携带什么，我都不耐烦，对不对？我可能有一些人常常会携带什么埋怨、恐惧，很多的我们里面会常常，但是这里说神讲到什么，我要随身携带，原来我要穿起这个全副军装是我要常常携带它，我要把它藏，不是只是拿在手上，是我要穿在我的身上，是随时随地穿着。那什么是磨难的日子呢？仇敌会用很多的方式事情来搅扰我们，可能我情绪低落啦，我的婚姻啦，我的工作，我有很多很多，比如夫子、不是夫子，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那什么叫做站立得住呢？站立得住的意思，它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坚定不移。跟刚刚我们前面所讲到，我坚定不移，当我光我站着，我就能够得胜。所以神也没叫你往前跑还是往后退，神说你要站立得住。所以当我们穿上这个全副军装，你去想象那个画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全副军装的图片？应该有，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以前嘛，那罗马时代 的那个军装。所以当一个军人他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无论他高矮胖瘦，是不是都很雄赳赳气昂昂，就是他的身份就会很不一样。好，谢谢，没关系，谢谢。好，所以呢，神让我们站稳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要束腰。很多时候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曾经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学房开学日，第一天上课，然后也是一个那个开学礼，然后我就从教会要走到学房去，就走着走着，我就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直接扑街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飞出去了，然后整个就趴在马路上，哎，还不是马路，就趴在那个 路上面，所有人就看着我，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该站起来还是应该要怎样，因为实在太难看，因为你知道香港周围都是人啊，我只好谁也不敢看，然后就赶快爬起来，我莫名其妙就这样摔出去，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建圣牧师告诉我，他说因为你没有束腰，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束腰，我也不懂得什么叫束腰。后来是来到台中以后，面对很多的教会，面对学房很多事情，你真的你开始明白，我是一个军人，我要警醒，然后我的整个腰子杆要挺起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对每一件事情我没有那么警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要懂得在属灵里面来束腰。所以当我们穿上这个救恩的军装的时候，保罗在这里也讲到，我们有两个能，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磨难的日子，我们面对很多的艰难，可是保罗在十一节跟十三节讲到什么？当我拿起这个全副军装，我有两个能。第一个能是什么？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好，你把它写下来。第一个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二个是能抵挡磨难的日子。所以当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属世界的，是那个属灵界的，所以我们要用灵界的方式来面对它。那我怎么样面对属灵界呢？就是披戴耶稣。那我怎么样披戴耶稣？你刚刚讲的，你刚从头到尾，从十一章到十七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你讲到都只是穿军装，可是这个军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是你要披戴耶稣，每一个军装配件都是耶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不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要用耶稣的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在属灵军装里面的第一件。为什么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呢？因为我们要把耶稣的话，把耶稣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会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束上我们，就是当我的这个真理在我的里面，用真理来束上我心里面的腰， 我可以用真理来帮助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弯腰，当我不能的时候，我有神的真理可以帮助我，让我知道我有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帮助，甚至是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经所有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默示。 Amen? Amen。 第二个，用耶稣的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为什么要用公义来护我们的胸呢？难道 我的胸有这么脆弱吗？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生命里面的受伤，我们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很多的事情，我们会用很多价值观来想 这个是这样对的，那个是错的，那个不好的。可是在这里讲到，唯有主耶稣是唯一的义者，唯有耶稣才是那个公义。他的公义里面还包含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爱。他不是只是一个公义，这个公义里面包含了耶稣基督的爱。好像在帖前五章八节这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耶稣的爱是仇敌最不喜欢看见的。当然我们只有义，我们只有如果从神来的义是会伤人的，可是当然从神来的义很好，神教导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的律例典章，但是耶稣把他自己的爱放在这个公义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不只是神教导我一二三四五，是包含他的温柔谦卑很多在这个里面，帮助我学习的时候我都能够知道耶稣爱我，我都能够知道神是帮助我。那如果我的这个护心镜坏了，如果仇敌要来攻击我这个护心镜，他怎么攻击？就是当我里面的爱没有的时候，当我不断的指责别人的时候，这个护心镜，因为你不能把耶稣的公义跟爱切开来，他们是在一起的。所以当我里面没有了爱，我没有这个爱，没有爱神的心，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仇敌就很容易攻破我里面，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很多的谎言就会进来。第三个，用基督平安的福音鞋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让神的真的平安不单只是你跟我，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平安，可是神也透过三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在马太11:28-29跟约翰福音14:27，这里讲到神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神在这里用经文不断地告诉我，不单只是你跟我，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享有这个平安的时候，神希望我们穿上这个平安的福音鞋，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够将这样的平安带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带到每一个地方，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可能这个人在患难的里面，这个人在困难的里面。第四个，拿着耶稣的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盾牌呢，跟护心镜的功用其实很像，就是用信和爱这两个神最大的武器。那仇敌呢，很容易来攻击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信心，破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动摇，让我们对神是有怀疑的。所以在彼得前书5:8这里讲到，我们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其实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他是不是一块精致的肥肉？对，是的。所以仇敌看到你会不会流口水？会的。好，第五个，戴上基督救恩的头盔，这是第五件的配备。心思是一个战场，我们很容易负面，我们也很容易有情绪，我们也很容易有情欲的问题。但是救恩是什么？当我今天我信了耶稣，我们每一次公开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对不对？领受那个救恩里面带来悔改，领受了这个救恩之后，接着我带来我生命里面的悔改。所以当我里面我如果不开始去默想神，罪就会来在我的里面，我就会开始默想罪。我们常常都在想什么？好像我最近我常常都在想什么，我常常都在想这句韩剧还不错，真的啊。传道人没有那么圣洁，传道人也是地上的，也是活在地上的。对啊，我就开始去想，哎，这家食物不错吃哦，上网看一些东西，哎，这个明星长得蛮帅的，是我的菜。 你看，如果我里面我没有常常默想神的话，我里面就是开始有这些嘤嘤嗡嗡很多东西。那我的个性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如果一旦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会整个人就黏上去。比如说，如果我觉得这个戏剧啊是我很喜欢的，我就觉得哇，天下无敌霹雳好看的哈，我的所有心思意念都会在里面，直到哎我对他没有兴趣了，我才会突然清醒。所以我都不太敢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我的这个东西会很容易黏在这个上面。我不知道你常常在想什么，你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我们不能阻止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可是我可以阻止鸟在我头上干嘛？筑巢。我可以阻止它，我可以阻止这些仇敌不要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一直再来控告我、辖制我，觉得我的族长对我不好，权柄对我不好，很多东西，然后不断的控告，不断的控告，不断的控告。在帖前五章八节这里讲，他说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我们里面常存盼望，常存神与我们同在的。最后一个，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就是上帝的道。为什么上帝的道要被称为圣灵的宝剑呢？原来是因为圣灵在人的心中有的一切的工作是要借着上帝的道来进行的。你有发现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如果为你祷告，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对不对？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神非常爱你。或者他用经文来对这个人说，这个人会不会里面立刻得了安慰？会的。圣灵用神的道来医治人，圣灵用神的道来释放人。还有，你常常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做医治，我们在做破除的时候，我都会说什么？我奉耶稣基督拿起圣灵的宝剑，断开一切仇敌的诡计，对不对？这个圣灵的宝剑，这个断开是也包含在神的那个rhema的话语的里面。虽然我的口没有宣告神的话，但是当圣灵的宝剑也是神的道，好像在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当我们里面，当圣灵的宝剑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你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那就表示我们里面有很多仇敌给我们这些谎言都全部什么勾勾在一起。那当我奉耶稣去断开这些东西，神能够很精准的把这些的误会跟我们这个人完全的断开，就是神的话、神的 rhema、 神的道。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们常在台上会去讲到哇，弟兄姐妹有情欲的问题，有手淫的问题，为什么他都不能得胜？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这么多问题？其实这都是很简单一个，都是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系。一个地，应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欲的里面，其实通常都来自于我们没有爸爸的爱，我们缺乏父爱，以至于我里面那个缺乏会带来很多情欲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仇敌在现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用现在同运的一个诠释，一直在台湾要影响台湾，让台湾整个的价值观不断的被毁坏，因为他仇敌就是不要台湾有一个为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们的里面，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帮助我们的，真的祷告的，真的来帮助我们下一代。所有一切的这些的黑暗权势，所有一切的这些的我们面对这些属灵的，我们所看见一个东西，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迎击它？我们怎么样去真的看到神给我们这些全副的军装？是我披戴耶稣，无论我生命我有情欲的问题，我有软弱，我有很多仇敌可能会到你的面前来嘲笑你。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她曾经告诉我，她有一次在犯情欲的罪的时候，就是她手淫的时候，她就看见耶稣站在她旁边。我那时候我听到说，哇，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很羞愧，他说他非常羞愧。所以你看仇敌用很多的这些的方式 不断的来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你就是 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还会犯罪，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还会在这些情欲上软弱。但是神却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是信心。我也许还在软弱的里面，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相信神救你，如今都救你，而且救你到底。无论我们的犯罪里面，当然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一直去犯罪，而是当我每一次真的在一些罪的里面，我们要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主，我面对这个东西，请你帮助我，让我可以勇敢。 我可能有暴怒，我可能 有性行为，我有很多，我有说谎，我有很多的罪，但是我现在很软弱，仇敌来嘲笑我，但是我可以跟仇敌说，那又怎么样，耶稣爱我，耶稣医治我，他赦免我的罪。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来把神的那个 rhema 来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用圣灵的宝剑，我们用圣灵的宝剑。所以在十三十四节这里讲，重复讲到站立得住跟站稳了。那我怎么样站立得住站稳，就是我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不单只是披戴耶稣，是我要站在耶稣这个磐石上面。在林前四十章四节讲到，那磐石就是基督，我站稳了。无论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从今天开始，我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你就要知道我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只是念一个咒语，是我真实的把耶稣基督穿在我的头，穿在我的身上，从我的旧头盔、护心镜、盾牌、宝剑、福音节腰带，包括我可以站立在耶稣这块磐石，永不动摇的磐石上面。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武器。第二个得胜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倚靠圣灵。我们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六章十八节，请。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我们刚刚讲到全副的军装是六件，对不对？我们最后来看，这里没有讲到第七件是什么，可是我们自己讲了，就我自己讲，好，第七件就是它没有什么名称，它就是谁？就是圣灵，一件无所不能的武器。当我们穿上这些军装，当我们面对这个仇敌的攻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外公。我昨天讲在办公室讲到外公，他们都在笑，那外婆在哪里？这是一个面对说我外在的，我的外公。那 我的内功是什么？我们刚刚读到，对不对？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的内功是什么？当我在圣灵里面，我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不能用外功来跟他说，我拿圣灵的宝剑杀你，那他应该就倒地了。我们用圣灵的能力为他来祷告，帮助他的生命可以再次站立起来，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警醒不倦的来祷告。什么叫做警醒不倦呢？就是坚持忍耐到底的态度来祷告，坚持忍耐到底的来祷告，就是我不打盹，我随时保持警醒，我不松懈，我随时不灰心，我也不厌倦。包括我们为教会来祷告，包括我们为很多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征战得胜之方，不管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不管我披戴耶稣，我倚靠圣灵，神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在你的身上你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所以仇敌应该是要怕你的，不是我们怕仇敌。你是有能力跟仇敌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退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去，不是他来恐吓你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你没有权利说不，对吗？你今天有一个小偷来到你家，或一个强盗来到你家，虽然我们会怕，可是这是我的地盘，我凭什么要让你站在我家呢？所以神今天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无论我穿戴这个全副的属灵军装，我披戴耶稣，我做一个刚强的人，我倚靠圣灵，神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孩子，你不要怕，因为神是与你随时随地同在的神。 Amen。 神是随时随地与你同在的神。 好不好？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神是与你随时随地同在的神。
阿们，我们给耶稣一个很大的掌声。真假先知怎么分辨呢？不是他的恩赐，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能够透明，他的生命知道自己有软弱，那那个先知一定不会是假先知。所以我要跟小玉说，我们都信任你，你一定不会是假先知。阿们。虽然你煮的东西我们要小心，不一定要去吃。要小心。第二，你要学他的东西，他对神很真的，他会跟神抱怨的，可是他回转悔改的速度很快，他会立刻就说主对不起。所以如果你要埋怨神的话，你要立刻学这个功课，否则你埋怨完了，仇敌就会用这个东西成为我们里面很容易很容易那个中了诡计的地方。一开始小玉说好像我们都要打仗打仗打仗，感觉会不会很累啊？为什么神你不简单一点让我们就胜过那个 战争嘛，对不对？很简单啊。好，你过马路有没有危险？有。你会不会从此跟你的小孩说以后不准过马路？不会。那你会怎么叫他？小心过马路，对不对？好，这个世上有征战，那你会说那我干脆不要征战好了，以后就不征战吗？除非我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征战它有一个目的的，它有什么目的呢？它要不断不断帮助我们强壮。我要找几个弟兄出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有几个弟兄，你出来。我们要训练他长大，怎么训练他长大呢？你在这边，好， 你跪下来。再多几个弟兄，好，阿庄你是第一个，对，好，那个多几个出来，对，站在他后面，对，他们要做一个比赛，好，这个椅子够大吗？你们在这边，那个来，来，对对对对对，来来在这边，在这边，要看怎么。来做，对对，这样要来比赛好不好？好，要来比赛。我要训练他，请不要太认真，请不要受伤。我要训练他成为一个战士，对不对？他就开起来了，对，预备开始，好，快一点了，他赢了，他赢了，对不对？他的对手就越来越强了，谢谢。第二个对手来了，哇，这个对手很强哦，哇，一看，杀手级的，对不对？哇，预备好哦，预备，一二三，哎，好，哎，赢了，哈，赢了，好，那第三个对手更强了，伯承就来。对，哦，刚才这个是重量级，这个是超重量级的，对不对？好，来了，对不对？哇，到底他会赢吗？如果他是第一场比赛就面对这个对手，他不一定会赢哦，对不对？可是他已经身经百战了，他打过一场，打过两场，打过三场，现在已经是第100场的比赛了，对不对？好，那这一个呢？因为刚刚休假休了半年，半年都没有操练。好，比赛预备开始，一二三，开始！哦，哇，技术性击倒，我有没有受伤？好，给他们掌声，谢谢他们。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重不重要？很重要。没有这个征战，他也没有办法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说我是一个选手，我是一个选手。原来我们在地上也会训练我们的儿女，过马路危险，可是你要小心过马路。你不会跟他说你从此就不要过马路，对不对？你会跟他说过马路应该怎么过，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对不对？最后过马路你要得着绝对的权柄的话，就穿上一件衣服指挥交通。对，穿上你的军装，哇，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原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为什么要我过马路，为什么会有意外，这都不是问对问题，这不对，问题不对，问题是我要学习成长啊，对不对？我干嘛要失去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权柄呢？我是有权柄行走在这个路上的，我要做的是训练。神现在就是给我们这个权柄，我是有权柄行走在这个地上的。神说好，我训练你，我把什么给你？全副军装，全副军装。所以要问对问题，不要问错问题。干嘛要打仗？对， 要问对问题，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行走在地上的权柄，所以地上有没有危险？有，我要教导大家成长。这是第一个，要做对观念，问对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是，敌人会打我些什么？他会攻我什么？对，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全副的军装，他打我些什么。第一个，真理的带子束腰，是不是？为什么要真理？为什么要束腰？因为仇敌常常用假的东西来打我们啊，他用谎言，他用虚假，他用不对的东西，所以我要对付假的，我必须要了解真的，是不是？所以真理要成为束腰，举重的选手他都必须束腰才能够举到很重的东西的，因为这是一个固定我们整个力量的关键，束腰真理。第二个是公义的护心镜接收，我们的良心常常有愧，有谁你良心无愧的？你从来没有做过错事的，有没有？就算你99%都对了，你总会有一件错的事情，错误认识了你旁边那个朋友所以我们总会有一些良心有愧的地方，我们软弱，我们犯罪，我们做很多错的事情，魔鬼会控告我们的，所以我必须有什么挡住？公义，耶稣成为我的公义，耶稣赦免我的罪，耶稣因为爱的缘故，他怜悯我，赦免我，所以我被称为义。那当仇敌在控告我的时候，我的良心不安的时候，有什么来帮助我？公义的护心镜接收，我就可以有无愧的良心。那第三个是什么？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还有呢？平安福音的鞋。一个人生命要成长要前进，关键是平安。你没有平安，你什么东西 都没办法前进的。你走这个担心也担心，走那个也忧虑的话，你连晚上睡觉都睡得不好，怎么前进？对不对？所以平安成为一个关键点，成为一个福音走路的鞋。我能够平安，因为这是一个福音啊！我能够平安，因为耶稣把福音给我，把救恩给我，所以我走出去就可以分享这个平安了，我就可以分享这个福音了。所以你留意哦，我先在真理里面站稳，我有那个无愧的良心，不会被打倒，我还可以有平安继续前进。那够不够？不够，对方会放箭，是不是？所以第三个是什么？信德的盾牌。一个人前进的时候，那个信德就是信心，信心，信心是用运用我整个人的一个关键。我怎么用真理做带子束腰？我要有信心啊！没信心，我的真理是无力的。没信心，我的良心好像有破洞的；没信心，我的平安还是担心忧虑的，是不是？我有信心啊，信心是最亮的。整个盾牌，如果我有圣灵的高抹，有油，对不对？有油在那边的话，一个军士兵前进，他最明显的是哪一个部分？信心的部分。如果这是我的盾牌，我前进的时候不好拿这个盾牌，没事。好，这是我的盾牌。我前进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个就是盾牌，不是我，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他前进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他是关键。人家看见你的第一个部分是信心，信心，因为他是挡在前面的。我有信心，我全部都可以拿在生命当中应用。我没有信心，我整个人那个信心是放在这里的，人家看见的不是我的信心，他看见是我的软弱，我的问题，我的不能。所以信心的盾牌很重要，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这个盾牌很大，它不是小盾牌。信心的盾牌我们必须要操练。每一个人神都有一个盾牌给你，问题是你的盾牌有多大？玩具型的，小一点点，可能我的盾牌只有那么大。来来，打我打我，那我随便都会中箭，是不是？所以我的信心盾牌够不够？我要不停操练啊！我的信心的盾牌不能够是那个婴儿型的，不能够是玩具的，不能够是没用的。那个盾牌很重要，它可以灭绝恶者的火箭。古代作箭的作战的时候，它会在那个箭头的地方会点火， 会点火，所以那个火一泄出去之后呢，那就会燃烧了。对，那他为什么可以灭绝恶者的火箭？因为他做这个盾牌，盾牌有两层，中间是空的，空的部分，所以当那个箭一泄进去，它在空的部分，空的部分里面没有空气，那个火箭就灭绝了，就灭绝了。所以敌人再厉害，我的信心够强的话，这个盾牌就可以抵挡而且一切的火箭。所以已经讲了几件，对不对？一个真理的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接松平安福音走路的鞋，当作走路的鞋穿上，还有拿起信德的盾牌，对不对？可以灭绝恶者的一切火箭。然后呢，还有，对，穿上救恩的头盔，他是这样救恩的头盔来到这边哦，对不对？然后再来到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重不重要？他保护我的什么？心思意念。对， 我最容易被魔鬼攻击是这里，心思意念。你想东西都很正面的举手，你凡事赞美的举手，你有男主也不惧怕勇往直前的举手。哦，今天是礼拜天，所以我们的手都安息了，对不对？没有举起来了。对，原来我蛮容易负面的举手，诚实哦，诚实哦，对，原来我很容易负面，我很容易退缩的举手。也有啊，我又负面又退缩，还有什么东西？我害怕的举手。哇，大家真合一啊，对不对？我又恐惧又害怕又负面又退缩又这个又那一个，我还可以站稳吗？站不稳。所以我不断需要救恩的头盔保护我整个心思意念，我不要负面。有一些东西来到，它是帮我成长的，正面是成长，负面是不是也是？也是。我经过很多这些，就我的生命就不一样的。对，好像巧涵他成长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那他是有权负面的，那可是我继续负面，他会中了仇敌的诡计，我没办法去接受真的关心真的爱，对不对？我没办法接受我自己。那现在呢，神给他救恩的头盔，他就知道神把感动给他，原来他同时是有爸爸有妈妈的，他可以面对这一切，他不用觉得羞愧。这就是打仗里面很重要的。所以已经有几件军装，五件了，对不对？再温习一遍。第一个是真理当作，第二个无心紧接松，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就是神的道。对，神的道很重要。神的道这边是讲到那一个威嘛，就是神所启示的威嘛。原来我必须先有那个 logos， 就是圣经的话先放在我里面，当魔鬼来攻我的时候，我可以用一句话把他赶走。如果魔鬼跟我说你不是神的儿女，我立刻用一句话去抵挡他。凡借贷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我要立刻有话去抵挡他。如果魔鬼在门口要对付我，我说魔鬼，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神有一句话给我，那句话等一下我查几点，等一下我打电话给牧师，等一下我的手机没电，等一下我充完电找到软件圣经软件出来，我就找到那句，你就死定了哈。魔鬼说哈哈哈，你还没找到之前你已经死定了。我有没有神的道？原来神的道不在我的里面的话，我怎么可以靠着圣灵的宝剑？我那把剑是不亮的， 我那把剑是不晓得放在哪里的，对不对？所以我先有神的话，我背诵在里面，当魔鬼来攻击我的时候，神他对我说你不配，我说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退去，哎，我赢了，对不对？魔鬼说什么忘记他说什么你看你的经济有困难哦，什么东西好像不够，食物不够哦。好，那我有一句话出来吗？立刻跟他说什么？ 对，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也可以嘛，对不对？要不然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哈哈，你的面包用完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我还有披萨。对，所以我必须有一个很活泼的神的话在我里面，我随时可以抵挡魔鬼的一切攻击，一切诡计，对不对？他的诡计是假的，所以我需要真理当作带起束腰。他的诡计是常常攻我的良心，所以我需要有公义的护心镜接松。他的诡计是让我没有平安，常常忧虑，所以我需要平安福音走路的鞋。他的诡计是常常让我觉得没有信心，所以我要信心的盾牌。他的诡计是攻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我需要救恩的头盔。他的诡计是常常用神的话，好像用神的话，他试探耶稣是不是也是用神的话，对不对？可是扭曲的，所以我必须有真正神的话，圣灵的宝剑，是不是？最后我需要什么？靠着神的灵，随时多方祷告。前面的武器全部都是防守的，唯有圣灵的宝剑是攻击的。可是圣灵的宝剑的攻击范围是短程的，我们不像那个科幻小说的，我的宝剑是就这样飞出去，对不对？我的宝剑只能够短兵相接的时候用的。现在我有一个长程的飞弹，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它就没有范围的，它可以因着我的祷告，可以神让你差派天使现在去对付敌人，对不对？所以它是长程的飞弹。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整个生命就在神的保护当中。你有没有留意一个东西？第一，原来我们穿这个军装，我第一原来没有背起来，我没有背起来这七个军装的话，我很多时候穿都会穿漏军装。很多时候我们请神学生请同工，好，我们出去出发之前，也许要去台北游行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出发之前，好，请一个同工帮我们领我们穿军装。有时候穿起来都是哩哩啦的，对不对？穿这个漏掉这个漏掉那一个，好，请神学生来穿呢，那不晓得是什么衣服，对对哈，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穿戴整齐。每一季我穿的时候，我都必须用信心。我在玩吗？不是，主，你帮助我用真理当作带起束腰。我在灵里面要穿这个，你给我力量，你帮我束腰。神啊，我要穿上你给我的整个公义的护心镜接收。你要祷告的时候，灵里面说我的良心要被你保护。每一次你穿的时候，第一你要背起来啊，第二要用信心去穿啊，第三有没有留意整个军装只有前面没有后面？怎么办？只有前面没有后面怎么办？所以不要背对敌人，因为当我们谦卑斗篷是我们自己后来加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没有写，所以它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是你如果不面对敌人，你全副军装都没用。对，你跟耶稣说，耶稣我不玩了，当你说不玩的时候，你整个背都是空的，对不对？耶稣就没办法来保护我们。神现在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有什么身份？对，整个以弗所书在讲一个儿女荣耀的身份。耶稣是荣耀的基督，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我们是荣耀的子民。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靠主站立得稳？我就是要站在这个身份当中，我是荣耀的儿女，我在荣耀的教会当中，我要活出神给教会荣耀的身份。基督要透过教会成为万有之首，成为整个社会国家的祝福。我如果不站在这个位置当中，我就没办法成为祝福。所以我要站在那个地方。魔鬼他要挑战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不是？所以他挑战我的时候，我要站在这边说，说什么？我是神的儿女。他说你真的很荣耀吗？你说我是。你真的很尊贵吗？你说我是。最多你说我本来不是，可是因为耶稣现在我是。 你留意一站在位置，他就有一种很强的影响力。每一个人站对位置，他就有一个很强的影响力。当克西马尼园大祭司带、派他的军队去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你就是耶稣吗？耶稣说了一个很简单，说我是。圣经就记载很特别，那些人就倒在地上。我从前不太懂这一句，哎，今天有一点懂了。只要你说我是，敌人就倒在地上。我就不断要穿这个军装，我站在这个位置说我是，我不要逃跑，因为我一逃跑我完全没有遮盖，对不对？好了，我后面谁遮盖我？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站在你后面的就是军队里面的其他成员，我们只有勇往直前。我们跟神说，哇，仇敌对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女吗？我们说我是。你是神要拣选的人吗？我们说我是。你是要前进要代表神在治理这地的吗？我们说我是，对不对？千万不要说我不是，因为这样你就完全没有遮盖。所以整个救恩的全副军装，他跟我们讲的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份，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战争。既然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就必须去勇敢面对。面对的时候，敌人要怎么打我们，神已经很清楚把启示都给我们了，很清楚的，从头到脚全副的军装。只要你简单背起来，每一天你知道我们我每一天都穿军装的。我在国大陆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忘记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说：“你牧师，你每一天都穿军装，衣服穿了会脱下来的，什么时候？那我们的军装什么时候脱下来？你穿衣服会脱下来，对不对？今天的衣服回家要洗的。”对，他当时问我这个问题，牧师你什么时候今天穿完军装，那什么时候才脱下来？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今天我知道一件事情，原来军装永远不需要脱下来。每一次我穿这个军装，第一，因为是灵里面的；第二，是每一次我在穿，我在操练一次的信心。我穿一天，我的信心就强壮一天；我穿第二天，我的信心就强壮第二天。他需不需要脱下来？不需要，他只需要天天披戴基督，天天在圣灵里面有操练。刚才小玉说的，有操练外功的部分，对不对？有操练内功的部分，我透过圣灵这个里面生命的操练，不停去披戴基督，每一天都请耶稣来帮助我。不光是打仗，打仗是表面的，征战是表面的，真正是我站在荣耀的位置当中，知道神拣选我们有多珍贵。仇敌要攻我这个东西，我必须跟他说，你没机会，你不会赢的，因为我是靠着耶稣给我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整个征战一定会赢，他的重点都不是征战。好像刚才那个伯业吗？还是伯业？对，伯业在这边，我们这个动作叫什么？阿丘巴 ，OK， 那他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里面，我知道他一定会赢的，一定会赢的，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只需要一个训练，他站在这个选手的位置，我们就是代表神的一个选手，我们就是代表神的一个尊贵儿女。我站在这个位置当中，我到底了不了解？征战本身不可怕，征战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不断强壮的过程。我之所以可以要上到台上比赛，因为我是被拣选的选手，我代表台中成为选手不够，我代表 台湾成为选手不够，我是代表神的国里面被拣选成为 神的儿女，我成为神国度的选手。哇，你知道你跟我多尊贵吗？所以这场战争不是因为被逼要打，这场战争是我为我的身份，我为神给我的荣誉来战，所以是一个荣誉的战争。台湾很想有第一， 台湾常常都很希望有第一，因为我们被弃绝。现在一个真正的第一是在神里面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儿女，我们领受这个尊贵的第一，我就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跟魔鬼说，你不能胜过我，一切世界负面的东西不能够伤害我，包括我成长过程里面曾经有的伤害，曾经有的不舒服的地方，好像巧涵的见证一样，我们都可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因为神是我的神，只要我拥抱他，我要说好，我今天要领受这个尊贵儿女的身份，整个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今天有两类人，一类是你还没相信耶稣的，我知道神今天要对你说接受这个身份，你会很荣耀。第二类，神要对我们说，你已经信了我了，你干嘛还怀疑你的身份呢？所以神今天要重新对我们说，征战不是本身的目的，站在荣耀儿女的身份，活出神给你荣耀的样式，成为台湾的祝福，才是神给你真正的身份，才是整个背后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